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亚特兰大房地产经纪人郝地产。上回书说到，投资的概念、投资回报率、投资舒适度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性的东西，要想投资，事先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，这样的话，你心里才有一个理论的基础，才能去实践。那么也谈到了早期一点的亚特兰大投资老白菜房的一些情况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呢，什么才是比较好的投资房？投资房的区域、社区、房型、价位、管理、舒适度以及如何选择管理租客，是决定一个好的投资房的不可或缺的几个关键因素。我会分段的来介绍和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，这几个方面，跟大家来说一说好的投资房是怎么样的操作的。那么首先呢，从区域上来看，在几年前投资白菜房那个年代，那也就是说，在很多人在亚特兰大里边，还有在像 No Cross、杜鲁斯南端、Lawrenceville 这一带，沿着85啊，高速85啊，95口到大中华附近104、105口这样啊，那边的房子、社区、人员素质、收入状况，大家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。那么离大中华买菜比较方便。那么大中华后边的一片地区的话呢，也就是说大中华的左右两边吧。东西两边，那个是多族裔混杂地区，很多人在那里边投资房，房子便宜嘛，啊，那么有没有赚到钱呢？自己心知肚明了，我就不再解释了。这是属于基本上属于大亚特兰大北部地区比较落后的，发展比较慢的地区了。那么新兴发展的地区呢，除了一直保持长盛不衰的老金三角地带，也就是说像 Johns Creek、Alpharetta、Cumming 南端、Suwannee 北端，弄的这一地区属于好学区、好社区、高知、白领、高收入、高素质的人扎堆的地方，我们有大量的华人在这里边，很多呢也有在这里投资的，虽然说是比白菜房的投资要高，但是呢，这些人很省心。比较轻松的能够收到这个投资收益。那么近一两年发展比较迅猛的地带，Cumming 的北段，也就是说400高速和主干线141交接口13口以外，这一块地区发展非常快，修路盖房子很多很多。另外一块地区，就是在85985东北方向地带的 Sugar Hill、Beaufort。这里呢，目前也是很多大中型老美开发商在那里云集开发盖房的地带。为什么在那里盖？那是因为这些地带现在的人口逐渐往那边发展。老美嘛，开车习惯了，16、17岁就可以开车了，不在乎。稍微远一点，房子也新，地方也稍微宽敞点儿，也没有那么嘈杂，就像当年的 Johns Creek 一样，那么都是从亚特兰大中部，然后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往北移，往北移。那么90年代初建了像 Johns Creek 这样，那么一直到后来，到最近些年，Cumming 起来了，Beaufort 起来了，Sugar Hill 起来了。那么从学区上来讲呢，北谷学区是相当好的学区了。然后这个北边的这个 Lanier、Collin Hill 等等这几个学区呢，啊，Buford 这几个学区呢，都是逐年往上追，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很多人在追捧这样的学区，也算是，虽然不能说是顶级顶的一级特别好学区，那也是非常好的学区啊，排名也是很往上的。那么像原来金三角地带的金，这个 Johns Creek 啊、Alpharetta 啊、Northville 啊、South Forsyth、Lambert 啊等等这些 这几个老学区的话呢，依然是保持很强劲的势头。在这里的投资呢，前2年呢，还基本上可以找到2500、2800尺左右的独立房，大致可能在23万、25万的样子。现在基本上已经靠到28、9万、30万了。而且呢，稍微好一点的，装修好一点的，小区整洁一点的这样的房子呢，出来就抢，抢不到房。不光是投资人在抢，还有一大部分人前几年租住房子的人，现在出来了，要独立买房住了，兜里有钱了吗？那就可以了，啊，开始了，也是希望在这种老型的社区里边能够有一席之地。那么新兴的地区呢，比方说像 Beaufort 啊、Sugar Hill 啊、Cumming 啊，这开发商呢看到这边有很大的发展前景，那我们也就可以去跟进呢。那么从整个大亚特兰大地区的人口增长来看呢，有一个数据统计，大致是在20到25年前，整个大亚特兰大地区，从机场南端到北边的 Cumming，东边到 Lawrenceville，西边到 Marietta，整个这一大片地区吧，大致的当年是250万人口。那么今年，啊，已经是今年2017了，从2016年的数据是520万人，翻了1倍都多。那也就是说，人口的增加说明这个城市有发展前景。逐渐的，大家在这里发展，除了气候非常好之外啊，没有任何的大灾大难。那不像有些城市又龙卷风啦，又是飓风啦，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了。我们亚特兰大北部地区呢，基本上北部地区啊，基本上没有。别的城市有这些自然灾害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刮场风，下场雨，过去了，这是自然状态。那么政府呢，也推出一些好的政策了，生活环境逐渐在改善啊，道路也是逐渐在改善，虽然现在很不如人意啊。那么还有包括这400号沿线的众多的高科技企业啊，你比如说像 GM 的千人研发中心啦。奔驰总部啦，保时捷总部啦，第二号的好莱坞的投资摄影棚啦，等等这一系列投资在这里，都显示出这一地区这个城市的一系列的发展。相对来讲呢，亚特兰大地区呢，地税是相当便宜的，房屋也没有特别过多的额外的这种保险的险种，比其他城市要有这些优越性。所以呢，这个呢也都是非常非常吸引人居住和投资的一个良好的选择。那么上面将刚刚讲的，这是一个大的环境。那么投资呢，还要看社区。如果都扎堆投资，必然会造成出租困难。大家经常可以在自己的微信群里、手机上看到啊，很多人自己的好房出租。扎堆投资，投资方位不对，势必会造成你要上手机上去推你的出租的需求。社区呢，一定要找好社区，不是说越便宜，房子越便宜越好。还是那句老话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一个没有社区管理的小区，随便愿意出租房子的小区，它一定房子会比较破旧。在我们带客户看房子的时候，有很多这样的投资房。脏乱差，很破旧，甚至是当租客搬走的时候呢，房东要花几万块去维修，才能达到能够迎接一个新租客的一个标准。实际上呢，是不值当的。你投了15万块钱，你还要再投几万块钱去装修，里里外外重新弄，这窗户烂了，那板烂了，这儿不灵了，那儿不好使了。你当年投资赚的那些租金，基本上也都搭进去，打水漂了。没有太大意义。那么现在的房子来讲，现在的市场上的趋势是什么？拎包入住，简单明了。你不装修好了，不弄整洁了，这儿有问题，那儿有问题，租客不会来，客户也不会买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现在很多客户抢房抢不到？一个是房源少，另一个说房子的要对房子的要求比较高了，不像以前了，你给钱就 OK，然后自己。吭哧吭哧的重新再弄，那么很多人也有自己出租的，又包水，又包电，又是包上网，啊，已经压低，压得很低了，相互压价嘛，扎堆投资嘛。 都是在这些没有管理的这样的小区里边，都是在这周边地带，大家全在那去抢。那比方说大中华后边那块韩国人和区域，房子不贵，租金不贵，啊，也有很多是分租的。这种情况呢，扎堆儿压价，你租1300，我租1200，你租1200，我租1700，哎，最后有出800的，有包水电的，有包上网的，等等等等。屋里好几户人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很麻烦。这种情况呢，恐怕不是大多数打工族，有稳定收入的投资人愿意做的事情。好多人投资买房就是当初没考虑好，也就是说认为只便宜啊，便宜就好吗？便宜没好货，对吧？你从这个房型上来说呢，很多人的这个投资买房的这个心态不太正确，总是按照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啊，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啊，比方要阳光充足，要有抽油烟机。第一瓷砖不好看，后院不整洁，前面路冲，那边怎么怎么着，刀背房，啊，这个方向不对，或者说是这个屋里的这个门冲那个门了，这个窗户又冲那儿了，这些风水性的东西很，实际上对于美国出租投资房来讲没有任何意义，你自己家愿意怎么去风水无所谓，个人喜好，对于出租这些东西帮不上太大忙。我不是说这些一定是不对，但是说对于出租房来讲，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买投资房是为了出租赚钱，赚钱你要找对的人。那么这个出租市场的绝大多数人是什么人？不是华人，华人很少租房子。有新到的，从大陆刚来的，为了买菜生活方便一点。在某个区域啊，去找房子租住，暂时的待一下，然后一部分年轻人没有完全独立经济能力的，刚工作的，或者一些学生初来乍到的，才会去租房。这些人的市场并不大。如果这些人要、啊、有些人有稳定收入的。那么他们不会租这种便宜房子。你比方说，稳定收入的这种白人啊，甭管他是高知还是多么破落，他们对这个房子的理解和我们华人的是有很大的出入。他没有对阳光的那么热衷，没有对方向那么强烈感，没有说这个房子冲路啊，这个窗户、这个门啊，这个怎么这个方向，他们没有这些说道，只要求你房子干净整洁、小区安全、瞅着舒服就 OK 了。而这些人对于社区的要求比华人要强，不脏乱差啊。你别到时候周边隔壁邻居一大堆垃圾都不收，满地野草长得都很高了，没人管。那么，这些租客是不愿意去租这样的房子的。那么，对于投资新房或者旧房来讲，新房有新房的优势，旧房有旧房的好处。旧房一般来讲呢，社区比较成熟，社区呢有一定的文化交往啊，有一定的文化底蕴。那么邻里之间呢，相互帮助啊，相互关照呢比较好一点。那么这样呢，一定是要找到这个有人管理的这样的小区，也就是说有 HOA 的，这是比较好的，因为整个社区的价值是通过这些 HOA 的管理来体现的。那么要你的房子能够保值，能够增值啊，整个的环境会给人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。那么也有这样的小区，就没有 HOA 的，也不是说这些 没有人收费的就一定很差，那也有好一点的。那么你要开车进去转一转，看看周边的邻里啊，整个的道路啊，周边的房子环境啊等等，要看明白了，不能说整是因为一个便宜就去投资啊。那么，如果是投资新房，投资新房的话呢，你有机会去选好的地段、好的位置、好的 lot。而且呢，要拿到这个新区的啊20%到25%这个出租比例的指标和许可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出租因为是新房，会吸引很多白人或者说喜欢新房的人。那如果说你是为了只捡个便宜到最后了，这房子小区快盖完了，剩那几间了，这时候可能会。开发商会给你一些优惠啊，送你冰箱、彩电的，给你个地下室，你觉得赚了，但是你恐怕已经拿不到出租许可了，这个时候就完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讲了社区，社区是很关键的投资的一个关键点。那么新房、旧房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，想继续听吗？很关键的。价位选择以及租客的选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上回书说到，投资房的区域以及社区的一些事情。那么现在关键来了，谈一谈投资价位，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投资房价位以及租客。那么价位呢，和我前面提到的所谓的投资舒适度是成比例的，还是强调那一句话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不可能说你在 Johns Creek 核心地带买十几万的房子出租，一个月赚上2000块钱以上，绝无可能。但是你要到了 North Cross，85上下。大中华附近买一个70、80年代的十几万的大平房，一个月租上一间啊，1800的有可能，你乐意。但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租客，你能不能收上房租？没人敢打保票。租客是什么样的人？能不能给你租金？是不是3天2头给你打电话？今天水龙头坏了，明天空调不转的，后天门把手掉了，再哪天我这门又怎么着了啊？这些事情呢，您自己看着办啊。对于这个价位来讲呢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如果说是想在后期维护上和长期收房租上省心的话，通常的价位应该是在25万到28、29万之间。尽管这个价位有些高，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价位的人，这些租客是有一定稳定的收入、稳定的工作，素质会比较好一点，不会赖账，而且会把自己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去精心的维护。我经常给很多朋友介绍曾经的一个大陆的投资客，啊，是很好的例子，也不远，3年前。那么我国内的这个客户呢，买了一个交通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个房子，好学区的，大概是在26万上下吧，独立房，很好的小区，游泳池、网球场啊，邻里之间呢，小区管理的很好啊，朝向也好，前后院有平整。当时呢去看房一眼就看上了，后来出租的时候呢没任何问题，租客每个月1800。租金自动的，人家设定自动账户打到我们指定的账户上，投资回报率8%，没什么说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房子呢，市值将近30万。房子租出去之后呢，我们有管理人员呢，也有时候定期的去过去看看。那么租户的房子住着呢，甚至比我们自己家里还漂亮。布置的非常好，里里外外弄得很整洁，所以呢，追求这个价位和舒适度， 你要哪一个啊？还是说每天到网上去，到手机上去发这出租房源要求找租客啊等等，这完全是天壤之别。当然了，这个例子呢，属于投资里边比较高端一点的。那大多数人可能说，我没这实力，你甭跟我说这个，买那么高的房子我买不起，我现在有点钱，不多。那不能为了收租的省心呐，或者说是怎么着，我就买那么贵的，也没那么多钱呢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投机价房 OK 啊，没有问题啊。那么我们就来谈谈租客了。那么这个租客，你是怎么样去利用好的经纪人去帮你找到好的租客，还是你自己去找？还是去分租等等。投资比较便宜的房子呢，没有关系，但这个房子呢，一定是要整洁干净，小区环境比较好，自己开车进去转转啊。如果都是破车、烂草地、垃圾到处都是，这家房子外边这儿也没修，那家房那儿也破烂，这样小区再便宜你也不要投。因为那里住的人呢，一定不会好好的去保养你的房子，根本不会管你。那交租的时候呢，问题就多了。那么你需要找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去帮你去挑合适的小区。有好多人呢，愿意自己管房子，一是自己可能有时间，没什么事儿干；二一个呢。也是咱们华人的心理，不想让经纪人去拿走那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这个，工作回报。可是你自己去找的租客，和经纪人通过专业系统在地区里找到的，那经纪人能够把关的这样的客户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且你就是通过经纪人 listing 这个房子之后，好多老美的经纪人会给你带来的。客户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，他们会很关注客户的来源、客户的收入，啊，这个租客的工作状况等等一系列，保证会给你一个好的租客，而不是说随便抓一个人啊，我要租这房子就来了，那不太可能。虽然说呢，你要付给经纪人一定的报酬，但这个报酬一定是有回报的。对于你这个回报，那就是租客肯定会住上1年到2年以上，这样一个稳定的好的客源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。当然，你自己也可以去管理了，也有说我自己管得也很好，我的客户也很 OK，你很 lucky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。自己去找租客啊，你渠道少，那么你要在微信里，那只能找华人了，华人租客又少啊。又是一些工作不是太稳定的，或者说刚刚有一定收入的，或者有这个因素那个因素的人，他会去租房分租。你就调查这个租客的信息啊，工作背景也比较累，经常在网上，在微信里、手机里你可以看到，呀，怎么查这个信用背景啊？怎么这个知道这客户怎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？拿微信当中一个。纯粹的信息平台，然后自己东一句西一句的，很不系统的去做，这个我觉得很不好，很不好，对于你自己来讲，很麻烦的事情，不光是麻烦，而且没有太多的保证。那么对于好多华人喜欢分租，实际上呢，分租呢是一种法律的灰色地带，法律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禁止。但是呢，并不保证这种分租的方式。美国人所定义的租房呢，是指把这一整栋房租给一家人，租期1年以上，有小区管理的，一定会有这样的规定，说必须是1年以上。这也是为了保证小区的整洁安全，绝对不会允许说3天2头的。这家换人，那家换人，这谁也不认识。那这样的小区的总个的房屋的价值就会下降。要保持整个房子的价值， 一定是要一个整洁的环境。那么有人搞分租，找室友，打擦边球呗。那以为会增加这种单位面积的收入，可是很多人啊，很多租客之间产生的矛盾，租客之间的矛盾，就最终会转嫁到你房东身上。比如，这个房客提出免一年的水费，那个租客说，你给我提供免费的 WiFi，这些花销也不少啊，而且这么一大堆的事儿，分散的客户谁和谁也不认识，造成的问题就是对房子的损害非常大，谁也不会把你的房子维护好。那么如果说单独的一家人，人家有稳定的收入，那么现在要租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房子，或者说适当价位的房子，带着小孩也好，人家会把你这房子弄得比较好。绝大多数是这样，不会住得跟猪窝似的。那么，很多分租的情况，我们看了很多房子，这样的分租房，老外也有这样的分租房，啊，在这个 No Cross 附近啊，Lawrenceville 这边，我们去看了很多有买这样投资房的人。你去看房的时候，这些租客都不出去，有的在睡觉，有的在干这，有的干那，弄了个乱七八糟，屋里扔的是，跟没法讲了，没法讲了。房屋的里里外外，这儿破损，那儿旧的要命，啊，这儿有问题，那儿有问题啊。那你怎么办，对吧？那么，这个现象就跟国内那个动画片似的，三个和尚没水吃，一个道理。这样的投资会不会有回报，自己知道。那么，而且呢，因为这个分租的事情，我们也曾经遇到过，啊，也有人提，在聊天的时候也都说到过，讲到过这么个故事。那么，有一个在 GT 附近的一个投资方，客户之间有矛盾，客户与房东之间也有矛盾。然后最后发展的是什么呢？一个这个 GT 的在那儿住的一个博士生，因为洗衣机的问题跟房东吵起来，最后告房东告上法庭了，抱着一堆一个多月没洗的衣服上法庭给法官看，说这法官当时气得很，气疯了快，说你一个博士生，自己衣服都不洗，还要找房东要洗衣机，要压低租金。这个那个的，甭跟我谈，这案子没法接，你给我出去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，第一房客跟房东签了这个租房协议，他呢因为回国啊，可能待2月，又不想多付这个房租，我自己没法住嘛，又转给了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。又于某种原因住了一段时间啊，那他又转给第三个人，那么之间本身从法理条例上来讲，就是不合理的，没有法理依据的。那么后边这个人啊，他不最后租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房租实际上已经租约到期了，要告前面的人，前面人说我也不知道啊，最后闹的就说这种分租很混乱。弄得房东是，没法去弄啊，哭笑不得，但也只能是忍受着，很要命的事情啊。所以说呢，投资房子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，绝不是说投资一个便宜房你就能占便宜，相反，投资一个便宜房你可能会很吃亏。经常也是听人讲嘛，啊。我们家那个好朋友啊，那个他们的投资房怎么好，只投入了10万块钱啊，月租的1200。那你只是知道其一不知其二。再好的朋友，你们穿一条裤子的朋友，你也绝对不会知道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和收入，他的头疼在哪里。他出事儿的时候，他找过你吗？他那边需要修的时候，收不上房租了，他找过你吗？给你的只是一种光鲜啊！我的房子租出去了，我的房子收入多好，一个脸面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 这个呢，一定是要注意啊。那么，我们曾经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经纪人，也是有这么样一种投资房啊。他比较投入精力去管理的时候还挺好，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管理不了了，马上这租客就不交钱了。一不交钱，几个月拖下去，怎么办？最后只能是他委托朋友去上法院申请法院驱逐令，把客户赶走。可是当年跟我们讲，哎呀，我这房子一点问题没有，月月的我都不操心，给谁听啊？我第二次聊天就知道你这个房子是被 eviction 了，这被法院赶出去的。所以说呢，很多话自己去琢磨，去考虑。所以呢，综上所述吧，投资房呢一定是要留心这些方方面面，不管是从区域上来讲，从社区上来讲，从房价上来讲，从租客上来讲，从管理角度来讲，等等这一系列都要综合考虑清楚之后，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，根据自己的能力，这一系列去考虑好。但是呢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房源少，好房子出来少啊，老是抢不着房，那你要有这种判断。要及早下手，而不能说："哎呀，今天我看看，不行，这个好像还有点问题，那个怎么着。"到后来了，你就很麻烦了，根本你就说，连机会都没有啊，找都找不到。所以，我现在上面这一系列的几回书吧，就想大致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些状况。希望呢，对想投资的人有一个帮助啊，至少是有一个思考的方向啊。我们可以共同探讨这些事情。实际上，投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，怎么能够去弄好，需要方方面面的深思熟虑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亚特兰大房地产精神，好地产在此致谢了。